我们先低头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来一起敬拜你。求主这时候祝福你的话语，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，从主里面得到提醒，得到警告，得到安慰，能够重新得力，走我们的道路。将祷告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很难得能有机会再次在弟兄姊妹中间一起敬拜。我今天声音不大好，听得清楚吗？可以啊，OK，今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。那这是我们在这边，我在这里侍奉。我们一共有8个礼拜看启示录。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书，里面有基督教作者约翰写给教会的7封书信，今天是27号，是看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。顺便提一提，8月份为我祷告，我要出去领4个培灵会，中间回来就来你们教会讲道。8月17号不是平常是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的，8月份是17号为我祷告，真的要求主，靠着你们祷告托住我。因为我不知道忘记我岁数，竟然接受4个退休会的邀请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知道神的恩典够用。OK，那首先看看，我们温习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昨天晚上我给的？这个是不是昨天晚上？是啊，OK，7封书信的背景。首先，我看看背景。第一，启示录的性质，启示录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卷书？假如你打开圣经，你不熟的话，你看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，第一卷是创世纪，然后到启示录。启示录的背景是一本以审判为主题的书。我简单来说。启示录第1章到第4章讲到，那个启示录意象的背景跟性质。那时候教会遭遇很大的迫害，那个耶稣的门徒、使徒们，被杀的杀，流放，剩下年老的约翰放在一个孤岛上面，前面一片漆黑。然后从第4章开始，第4章已经看到天上宝座了。第5章到20章都是讲到，有一卷书打开之后有不同的阶段，有不同的审判刑法，7个印，7个号，7个碗。假如你看过弟兄姊妹你熟的话，你会知道那是一波一波，有点我觉得有点像出埃及记。上帝刑罚法老不让神的子民出去的时候，10个灾一个一个下来，一直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最后的审判，然后到最后21到22章是讲到信天信地。我念的时候，我现在很感动，神要与人同住，神要与他们同在也同住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世人一切的眼泪。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活在这世界上，我们都经历不同的环境，有悲哀、有哭号、有疼痛，但是有一天这些都过去了。所以你看看第四章，其实不是5章，第4章开始已经是审判的开始，一直到第20章。所以有人问你，启示录讲什么？当然是讲信天信地，对不对？那是最终的结局。但是中间讲到不同的审判，我把这手表抽下来看看，我应该讲到11点45分，50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随便讲。OK，谢谢，主席很有恩典。有一天。这个世界一切都过去之后，我们期待是永恒那边， 所以在启示录，在教会遇到很多逼迫，上帝要解决他的仆人约翰，告诉他不要怕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但是不停在启示录出现，在没有世界之前，假如你看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他要拣选的人。所以他在一切之前，最后我是Alpha，我是 Omega 是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，我是终，一切都过去以后，上帝还在，感谢神，有一天我们不再哭了，不再有悲哀的事情，这是何等的期待。然后上帝要约翰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不要怕。因为与你们同在的神，从起初就有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看呐、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所以刚才我说，你们这个重点是，我是 Alpha，我是 Omega，那是首先的，那些洗净自衣服见神的人有福了。所以今天啊，还有这点，你念启示录的时候要记得，这卷书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是念这些预言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。启示录是叫我们念了，能够实际上生活行出来。假如念了就走了，其实没有在我们里面达到神要它发挥的作用，所以今温习一下，很快很快。第一封书信是以弗所，记得以弗所教会吗？记得那封书信吗？那教会有爱心，又有为主的名劳苦，但是有一样事情的忘记了什么？起初的爱心。假如我们教会，我们就用基督徒做很多事情，里面没有真的爱心是很大的问题。你去帮助穷人，给他东西吃；你去派单张、传福音，里面的爱是不是真的？或者因为教会活动你去做，那是两回事。所以我都有自己常说，你在上面讲到，你真的爱弟兄姐妹吗？或者因为你是牧师，你就这样讲，很大的不一样。从我们心里面，爱是一切的源头。这个看过了，这个不看。第二卷书信是士美拿，士美拿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里面有一节经文，现在在我家里书房上面写着的：你若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什么意思？我想很久以前，我的老师藤俊牧师写给我的时候，我说什么叫做至死忠心？就是说你死守你对上帝的忠心，走到最后，你会回头看，那是你生命的冠冕。生命冠冕是什么？哦，有朋友来我家说，陈牧师，你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想。买一点穷过嘛，我是很喜欢化石，你知道吗？那科学家好多年日的化石，我也喜欢石头，但是今天我到一个地步，我跟师傅说，回去有时间，我把我的东西清理一下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走了的时候，要捡我东西的一边收拾一边骂我们，你不相信吗？真的。我的 neighbor，我跟他谈一下，他说我最近我把衣柜里面东西、衣服都留下，常常穿的，其中都内出去，因为怕被孩子骂。这个事情会过去的，有一天回头看来，你跟我生命的冠冕，最好的是认识这位上帝，守到最后，这一点是很重要。然后第三封书信。是别加摩，别加摩是一个，他教会在一个 很不好的环境当中，很多偶像，他们，而且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只要你看这边有两个教训，一个是叫巴兰的教训，一个叫做什么？记得吗？巴兰跟他们的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，还有就是那个。巴兰的教训是，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好像巴兰一样贪。第二个是尼格拉不是一个党，是一个理论。这尼格拉的理论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这个教会什么都好，有一件事情里面有人。在教会当中散播一些好像巴拉像尼哥拉一样的教训，以我们自己为中心，一点贪心在世界上面，好像巴兰记得吗？我每次讲巴兰的时候，我记得一个叫做罪恶流沙 （quicksand），你踩到流沙当中一直沉下去。基督徒很少立刻犯大罪的，我说很少，不是没有哈，但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。所以这一点，这书信告诉他说，要守住真理，不可以有一点漏洞，一点一点的让他进来。然后推雅推拉是今天我们要看的，我念诗给你听啊。没有这东西在就，你要写信给推雅教会，告诉他们说，眼目如火焰。脚上冠名铜的神之子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事，上是比前的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件事情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荣耀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，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祭偶像之物。”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并卧在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。我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所行为报应你们。至于你们退啊，其余的人不服从那教训的人。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是奥这里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自己已经有的，总要持守，知道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的又遵守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祭福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窑上的瓦器打粉碎。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我又把神心赐给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说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凡有耳的应当听，常常出现在每一封书信里面。其实告诉我们说，不是单单写信给那个教会，写信给所有教会。你记住，我替大家分析一下。对不起。这个挡住一点，推雅推拉教会的背景，推雅推拉教会，它是在别加摩是在上面，它在平原上面，它是不是一个军事的地？因为没办法守的，敌人来没办法守的。但是著名的是什么？他做的那个生意，他生意。非常的发达，它是一个产很多黄金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城市里面，推雅推拉这城里面非常非常的富有，而且里面有个工会，听过工会吗？听了工会，不同的行业的人组织，神有组织保护他们自己。那个城市很多犹太人移民到那边。他们发现一样事情：只要不加入工会， 假如不跟着当地人做生意，他们生活成问题。所以那个教会，我说教会信耶稣的人，他们进去以后面临一样事情：假如进公会，他们拜偶像，跟不跟着拜？他们做别的事情，是不是跟着他们？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背景。一些为生活需要谋生的犹太人，有时候觉得他们信仰怎么样可以坚持下去？首先，你看书信，耶稣就怎么样介绍他自己？他说：“你要写信给推雅教会教育的使者说，那眼目无火焰，脚上光明同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。神说他眼目好像火焰一样。”就是暗得透，有时在想哈、啊，今天你要坐飞机，你是不是要经过那个 TSA 检查，有个雷达，你什么东西都看到。说假如有人发明个机器，一进去你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头脑上面想的什么东西都知道的话，有没有人敢走过哈、啊？但是耶稣说，我是眼目和火焰，我可以看透人的。人性，我查看2章23节说，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。第二点是脚上光明的童，童是审判的意思。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，光明是正直公义的，代表公义透彻的判决。还有一点就是神之子，在原文在希腊文上面这个 The Son of God。前面有一个 article 的，就是 the，在中文就是说那一位，只有那一位，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很难讲明啊，我也不尝试讲，因为不人间没有的，很难解释。但是这位是神独生子，叫独生子就是除了他之外没有。另外一位与神是同样生命、同样权柄的，像腓立比书说，耶稣与神同等了，他不与神同等的为强夺的，就抓住不放的，反倒续集来到世界。他是神的独，代表神是神的独生子来到世界，他眼睛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一点，耶稣这样介绍。其实跟教会有什么，有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关系？推雅推拉教会表面上非常好，他行为又爱心。你记得以弗所教会吗？什么都好，缺乏爱心。这个教会有啊，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样看，问题是主知道，我知道你们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忍耐。一方面来说，这是非常好的教会。不停的进步，爱心又进步，信心又进步，为主劳苦又忍耐，忍耐，事情有难处，大家意见不一样的，他们非常忍耐，这非常好的教会。主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觉到，无论怎么样说，别人怎么样看，主知道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人看来他们。不错的，但是你会发觉人的称赞跟主的看不一样的，真的，我叫人间，我常说有两种衡量，两种的声音，记不记得一个妇女用香膏抹主，记得吗？马太、马可、约翰记载在。福音书的后面，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之前，玛利亚来用香膏抹主，对不对？他抹主的时候，后面的人讲什么？这香膏3四两银子，一个月供人的薪水的，为什么不卖掉帮助穷人？是不是？主说任凭他，他是为我安葬所做的。路加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前面，所以释经家说是不是同样的妇女，我不知道。 原则上，儒家是最准的，这可能是两回事。而且儒家里面有一个有罪的妇人，那故事前面说，就是罪蒙神赦免了，懂得感恩。犹太人看到这妇女用香膏抹主又哭的时候，那说究竟知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罪人？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他的爱大，罪的赦免也大。这两样的，我想讲一样事情，同样用香膏抹主，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一本书杨牧谷写的，你有没有看过《做人真的艰难》？它里面的 conclusion 结论是：不要活在人的话语当中，要活在神面前。所以保罗说，更多前书第四章说，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者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因为判断的我是乃是主。有没有听过一家三口骑 donkey，中文叫做什么驴子是不是？骑 donkey 的故事有没有听过？在韩国韩战结束之后，有一天。有一家三口，老爸老妈跟一个小孩子坐一坐 donkey 走在路上，先让这个妈妈坐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爸爸牵着孩子走路，因为那 donkey 一只 donkey 嘛，走在前面。别人就说从来没有看到有这种女人让先生跟孩子走在路上，她大肆的坐在前面，简直是乱来。所以他们听到了。立刻下来，让孩子坐在上面，走不了多久就了。你看，这对夫妻这么没有不懂得教孩子，孩子坐在前面，老爸老妈走在路上，简直是乱来。所以这个老爸就坐在上面，那爸妈抱着孩子走路上，又说什么？你看这种男人让太太孩子走在路上，结果他们生气，三个人都坐在前面，结果呢？你看三个人，抓起来，因为这 donkey 这么小，压死 donkey，三个人都不坐在上面，让驴子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天下哪有这种傻的人？结果三个人生气，把驴子 donkey 抬起来走。为什么讲什么？他们疯了。你要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做都有人讲的。只要我们活在人的话语当中，蛮辛苦的。也是说，不要紧，我知道。只要我们对神、对人对得住，我常会劝一些弟兄姐妹，你记住，人的话语，我们为这个话语活在当中，不要忘记，你心里面只要对神平安，对人对得住，够了。不要期待每个人都称赞你。每个人同意的做法，所以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长老祷告。做牧师长老不简单哈，怎么样都有不同的声音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神说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，当时是那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长老那种教会领袖的职分。一个女人也许别教导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东西，教会的危机是从内部来的。也许别记得她名字吗？在列王记上17章开始记载这个女人，这女人是以色列北部以色列王阿哈的王后，她出名什么？她出名是在。这王帝背后叫他做坏事，你记得19章吗？啊，他就看中了旁边一个穷人的一个小小的葡萄园，他要买，他们不卖。也许别家说你是王帝，他不卖，你以为没办法解决吗？把他弄死。也许别非常坏的一个女人，用这名字而代表教会。有一个人，他自己说自己的教会领袖是先知，但是 问题是教会的领导人，一方面行主我喜悦的事情，有爱心，有劳苦，但是也有忍耐，但是要忍耐忍过了头，竟然包容让这个女人是用一个代表而已，事实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个女的。有一个限制的人在教会里面引诱、影响别人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犯奸淫是祭偶像的东西，是一个笼统的说法，是代表带领人离开上帝，做其他的东西事情。有没有念过加拉太书？不要自欺，神这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点我常常彼此提醒：你种什么，收什么。自己凭着自己乱来，不尊重神，结果事的后果他自己尝。十诫你熟不熟？啊，我想考试。十诫，听过十诫吗？听过，世界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啊，大声一点！我问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常说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之外，对不对？不可以有别的神。犹太人说不是，第一条诫命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经让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所以，除了我之外，不可以有别神。重点在前面，神是我们的神。耶稣叫门徒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首先，第一个样事情就是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，看着我们的对象是谁。所以，十诫里面还有一条诫命，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。怎么说呢？妄称是当做没有事情。啊，我们知道有神，魔鬼也知道有神啊，但是魔鬼是怕，我们也应当怕，不是魔鬼那种怕，是知道神是圣洁的，尊重他。教会面临一个危机，有人开始叫教会发，做一些影响，不要怕。我们自己活，要怎么活就活吧。我是讲一篇道，叫为什么神这么计较？我用一些例子，你记不记得扫罗献祭是他被上帝废掉的一个开始？扫罗是王帝，对不对？旧约的时候，王帝跟祭司分得很清楚的，王帝做王帝的事情，只有祭司可以献祭。那是他们跟敌人打仗，随时很多，他们很怕，等着撒母耳是先知来献祭，结果使者不见出现，他的兵丁怕了就走，剩下比较多，扫罗就急了，为什么不来不来？等到最后他耐不住了，他献祭，有什么错？行吗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上帝命令只有祭司可以做，还有约柜，记得乌撒吗？那约柜运回以色列营地，用牛车，约柜一倒，他在旁边就扶一下，他就被上帝击打死了。你说愿望嘛，他不是不服呢？约柜不是丢在地上吗？但是上帝的命令还是上帝的命令。没有人可以用手扶约柜，使得冤枉吗？他是一个立位人，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的，扶一下又有什么关系？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故事你听过吗？新约教会，大家都第二章使徒行传都卖了家产啊、产业啊，来把钱放在一起， 让他们房屋共用，因为那时候刚新组的几千人都住在一起，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，经费用完了，所以本地的人就把家产卖掉，把钱放在一起。其实那是很典型的共产主义哈，那大家出事啊，但是那时候是当时的情况而已，不是以后没有了。当时的人就买了田产。这对夫妻，他们是丈夫跟妻子，亚尼亚是丈夫，撒菲拉是妻子。他们两个，看着吃，可能就是没有错，他们也可能在吃饭嘛，吃下，觉得大家都这样奉献，他们也有房地产了，所以就卖了，留下一部分的钱，把大家都全所有奉献的时候，他们也更多去奉献。结果他们两个因为更多大家装甲嘛，别人不是装甲，是他们装甲，留下一部分，所以被使徒责备，你不卖就是你的，卖了为什么要装甲，当做全部来奉献，神就打死了。我讲这个讲章是神为什么这么计较？只要今天有人卖了房地产，把钱拿到我们教会里面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卖全部我贡献的，你明明知道他留下一部分，他房子不值这么钱，你会指责他，会不会？算了吧，他卖了70万，贡献50万，你还说什么？还要责备他吗？那为什么神这么去计较？当时情况非常的敏感，上帝知道以色列人。”扫罗时候跟那个乌撒立位人，假如上帝不立刻让他们知道我吩咐的话，你们必定要遵守，这个整个民族就乱了。还有初期教会，教会刚刚成立，神让教会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不要装甲。结果以后。神有没有一直在打死人？没有，但是用一些历史告诉教会说神是活的，所以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众人都惧怕。有牧师讲过一篇道，今天教会需要恢复的是对上帝的惧怕。你现在怕不怕神？神是活的，他也是眼目如火焰，看清楚我们的。别人怎么说，谁知道？我们里面有什么，他知道。教会应当惧怕的是，告诉你，你首先把你放在当时的情况，这也许别显然是教会的领袖之一。教会要处理他，会引起什么后果？会不会教会分裂？会吗？我告诉你，无论他怎么坏，就有一批人跟着他，是不是？第二点，教会若不处理他，若继续忍耐，将会有什么后果？我们用人的智慧分析，弟兄姐妹，只要有一天你跟我一样，就是教会的牧师，我现在没有了哈，我现在没有牧养教会，牧养教会51年，在教会当中。我去过很大教会，我在一个教会待了22年，在纽泽西教会，教会900多人，有1200个意见，是真的。假如人有犯罪，要不要处理？要吗？要啊。你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妈妈从小教我说，在家靠父母。在外靠朋友，你教会你在家里面凶一点、坏一点、不乖一点，父母兄弟姐妹永远会原谅你，对吧？在外面小心，人是得罪不得的。你得罪了一个人，后果会很严重。小心，我这个乖宝宝后来做了牧师，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什么事情都怕。不能得罪人，能做牧师吗？看到不对的事情怎么办？所以 我们学有个原则，就是教会有一定纪律手册，有犯什么罪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，写下来，免得有事情的时候处理说为什么针对我。而且，我要考虑一样事情，人得罪人很多后果的。加太书第二章没时间念了，但是那是一个故事。保罗看到彼得跟一些领袖坐在那边，跟一些外邦人一同吃饭，但犹太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走了，因为外邦。他不想犹太人看到他们跟外邦人吃饭，保罗立刻责备彼得。我想问你，假如这样做行不行？假如我到叫我不是你们教会，假如我教会我看到有教会的领袖做了一样错的事情，我当众责备他，行不行？好吗？Yes, no。当众。不是私下，马太福音18章说有人犯罪，你私下跟他讲，对不对？教会的领袖不一样，我是宣道会的，不是犯罪，公开的宣布他犯什么罪，公开处理。长老也是一样，只有平信徒私下处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领袖他影响教会很大，要让教会看到领袖犯罪怎么处理。加州他说他这样，因为彼得他们这些教会领袖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今天教会，我刚才说的惧怕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在疫病 COVID-19 2020年，是不是开始？2020年开始，教会就面临一个问题，很少人敢来教会，对不对？当时都戴口罩，那时我刚刚买了房子，幸亏买大一点的房子，不然的话困在家当中。那是我女儿女婿，他们两个都是医生，说你们两个不要出去哈，你们70多岁出去惹上，完蛋，因为那个那个病人的仪器不多，死亡人数很多，那时候关在里面，好惨啊、哦。我幸亏买房子还是不是太小，还是有空间走来走去。我有一个同工在西雅图更惨，他卖的房子是疫情开始的时候，他刚刚完当筛选了，从一个大房子搬到只有800多尺的小公寓。他说从门前门走到后门，后门走了2年，他说好像热带鱼在鱼缸里面游来游去都是在同个地方。当时很多教会就有面临一个问题，打电话给我，陈牧师，糟糕了，现在布道会没有人来，没有人敢来啊。以前吃饭很多人来的，对不对？教会晚餐总是很多人的，有什么外面的人都会来，没有人来吃，没有人来聚会，大家都在网络上面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现在你们开始回来，有一些事。我在一个教会，纽约的教会听我讲道之后，牧师说：“陈牧师为什么这次讲道你无精打采的？说我怎么可以有精打采？在网上 Zoom 讲道，他们120人有3个人打开视频，我对着荧幕一片漆黑，我能讲多久？讲1个小时对着名字漆黑，他人在不在我不知道。”曾经有一个人说：“陈牧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很喜欢这个 Zoom，因为我假发不必戴上去，假牙不必装上去，我一边吃喝 coffee 一边听你讲到，多舒服啊！以后不来教会了，忘记了，教会不是刚刚来听到的、尝试的，教会是一个肢体关系，圣经里面敬拜实体敬拜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”教会面临这个问题，人是怎么增长？我常告诉他们说：“我说记住一样事情，出席教会面临的遗憾比疫病更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？因为他们做一样事情， 他们敬畏上帝，在教会里面活出真人。所以圣经就记载说，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教会，使徒行传第二章。教会应该惧怕的是神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推亚推拉教会，他们有一个面临一个结束一个审判一个宣告说，看呐、啊。那个破坏教会的人，上帝要将冰窝在床，跟他行淫，跟着他做坏事的人，脚不悔改，他们要受到很大的患难。我要教会知道，我是那查看人，非福寻常的人，要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你们。神的怜悯与公义应该平衡。所以我牧会这几十年，我明年10月份我会做明年的教会讲道的年历，我要规定，我要计划，要祷告，要安排一个平衡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每个牧师、每个长老、每个讲员，他们的 preference，他们喜欢讲的重点不一样的。有人喜欢讲神的慈爱。大家都喜欢听，有没有人喜欢讲神的供应？有人不大喜欢听，哈，我不知道告诉你，我以前教会请一位牧师在 New York 来的，他每次他讲了2年都讲传道术，哎，上去他就摇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结果每次以后他上去的时候，大家还没有开口，他们他就已经在摇了。他喜欢讲传道书，问题是，你问问，只要有人来我们教会5年，他们是不是平衡的听到教会平衡的真理？不但是神慈爱怜悯，也是神公义的，叫我们要知道神是应当惧怕的。所以诗篇130篇第4节，神若就差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在当在他有赦免之恩，叫人敬畏神。敬畏是惧怕、尊重、惧怕意识。求神帮助我们平衡的讲清楚这个道理。神的报应是严厉的，他不容许他的教会被毁坏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。念过这些经文吗？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他要保守我们在神面前圣洁。感谢神，今天好像神蛮忍耐的哈。但是不要以为神的忍耐是无限度的，神是严厉的，而且主要快来，要失守你们没有跟随着错误道理的人。上帝说。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是你已经有的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你相不相信主会再来？主很快的再来了。教会怎么面对内部危机所引起的？因为主快来，我们好像是那个士米拿教会，他们的患难是有限度的。10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上帝会帮助他们脱离那个教会面临这个危机。记住一样事情：一点面教能够使整团拔出来，教会不能不处理的。但是教会，我在听过一个故事，叫做《猫警挂铃》嘛。有一群老鼠被家里搞得乱七八糟，主人买了一只猫放在家里面，哎呀，老鼠怕得要命，有的被咬死了就走掉。然后他们开会，老鼠开会啊，老鼠也会开会的。老鼠开会说有什么好办法？猫这么凶，我们同伴一只不见了，所以猫很凶，所以老鼠就 这样有人举，我知道有什么好主意，拔个铃挂在猫的颈上，它一动我们就知道就跑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所有老鼠都说哈哈，我不知道老鼠会怕拍掌啊，他们啊咯咯咯咯咯咯，但是问题是谁去刮？谁去刮？教会有一个问题。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“沉默的绝大多数”？怎么？因为你一出生，你就变了一个广东人，有一个从香港来一个弟兄说，你知道我们香港的广东人有一个说法，谁伸头出来谁就遭殃。有没有玩过游戏有很洞的？啪啪啪。你不知道哪个洞有东西，本来你的碗就拿着一个锤子。出脚的，看看哪里，一打打下去，一打下去，谁伸头出来，谁就被打下去。所以教会往往是面临有问题的时候，处理的人好惨呢，他不处理也不行，处理的大家都安静的坐在那边看着他们，看看他们怎么样死，很惨的，好像那个老鼠开会，大家都知道事要处理，一点面交整完发出来不行。教会需要处理，结果没有人站在一起的。教会必须要醒悟一样，好像一条小船在风浪当中，我们都在船上面，明白吗？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领袖站在一起，一起面对这个问题。教会，你念前面几卷书。教会有一小少数的人出问题，教主就责备整个教会，不是因为你，是我们是一家人。我跟师母坐船在越南逃出来，我们学会一样功课，船上570几个人在渔船上面，我们有两条船，第一条船有300多人啊，600多人，开出去不久就沉没了。我们知道他沉没，因为失去平衡，因为一条渔船，过重了，打鱼的船有600人坐在前面，已经跟水面差不多平衡了。一风浪，最糟糕是一风浪也不懂的时候，大家就惊慌，这样挤到一边，那船就失败。然后轮到我们，摇来摇去，大家就有人爬上。船顶就拿着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拿什么，我在下面看不到。他说左边，我们就拼命往右边压，右就是船往那边，他就要大家从另外一方面能够平衡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小树右左边了，右右边，右右边右左边。我不会忘记我旁边有个胖子，他 heavy 的，很胖的。因为他个1个多礼拜没有吃东西了，所以他说死就死吧，我不动。我说不是你死，大家一起死，你要起来一起退。他说没吃力了，没吃力也要退，因为都在一条船上，不是他死，是大家一起死。教会比较明白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圣灵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在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责任。看到教会有问题，你不能不出声的，不是叫你出声，起码支持那几个出声的人，行不行？因为教会一出问题，整个教会都遭殃。你从教会历史会看到，教会不怕外来的逼迫，只怕内部的分裂。记住一样事情。只有一个敌人是撒旦，但是大家对于教会撒旦引到里面渗透教会的事情跟人，你是要处理这一点，我希望我们都记得。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我见过教会分裂太多了。我本来以为信耶稣的人都是天使，对不对？啊，教会就是哎呀，你爱我，我爱你。但是教会是蒙恩罪人聚集的地方， 里面什么人都有。教会有问题，正如我们的家庭，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唯一不同的就是，教会越大，问题也蛮多的。其实我觉得就一样事情，小教会并不代表问题小哈，可能小教会更多。我去比拉比亚教会讲到，教会只有大概20几人。那后来我才知道，前面坐的都是一家人，有17个，有10个外人，17个是一家人。所以，假如我跟那牧师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你得罪了其中一个人，你就完蛋，有17个人跟你过不去。”小教会并不这样，无论大小，求主帮助我们明白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要爱心、忍耐。但是那些得罪神的事情，我们要用爱心、有智慧站在一起，帮助去解决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有首诗歌，我更想跟大家唱一唱，你会不会唱这首歌？十字架，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因为以前我有一个弟兄，他姓谢的潮州人，他曾经尝试教我讲潮州话，我学不会。只学会一个字十字架，他会在越南，他去做生意，做小生意了，开杂货店。后来解放之后，他被抓去劳改。他走之前，我们每个人省一口，饭一口的米，一包米送给他，让他去劳改的时候有点东西。他两夫妻，他太太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姊妹，她一直忍耐。跟着他，我说谢先生，谢公公，你下去怎么办？那不要紧，天父必看顾我。我知道人看来绝望，我活到60几岁了，无所谓，要回去就回去。但是他说，我走之前，我唱4个给你听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唱4首诗歌，事情在哪里？我今天声音不大好啊，请这两位姊妹唱大声一点。帮帮我，只要你会，我们一起唱，好吧？
这个也是牧师一个很好的分享，就是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和陈牧师的分享，能够在我的心里面做上有效的工作，改变我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唱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》。开始。
我就是十字架，是我的依靠。十字架为什么？我还会有啊？你出来的是神给我的呐喊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。也是你我的主君，我陷入我烦恼，世人看为你错，我看为有错，不为我会错，他好不把人伤心，也是你有错，我错了，十字架是我的避风港。我想念你呀，是为天高，是你的家，是我的永远。我的天，我的天地之大，是我的家，是我的依靠，是人看我羞怯。我敢为天发，一座耶稣基督圣殿，是天使神话的荣耀，是天，
主啊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到主面前，求神按着你丰富的恩典，用你的力能力托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在神面前永永远远蒙主所喜悦。当我们要处理里面问题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合一，让我们一起来保守你的家，在神面前清清洁洁的。感谢主，今天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帮助这个教会有爱心、有忍耐、有劳苦，有各样的事情，一天比一天更多。同时，当魔鬼要破坏你的教会的时候，就主叫我们彼此一起团结，靠着耶稣基督打一个美好的胜仗。可能我们遇到难处，可能别人会说我什么怎么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主，我们惧怕的是神，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。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，要帮助这教会高举着主的十字架，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活出真理的道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